懂风水更懂生活，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福山易学讲堂第51节风水吉祥物之催吉篇。前面在49节以及50节我们讲过猛兽篇以及化煞篇。猛兽篇主要针对外部的形煞以及外部的环境，例如路冲、反攻以及动土煞，我们都可以用这个麒麟跟狮子来处理这个外面的格局。对于室内的格局，例如大门、主卧、灶，如果都在病位的话呢，我们可以通过这化煞篇里面的安宁水、铜片甚至铜葫芦、铜器，都可以化解到室内的这个形煞。也就是说我们的风水吉祥物里面呢是比较系统的三个课程。第一，针对外部的格局，我们可以用猛兽篇来处理；针对室内的话呢，我们既可以用这个安宁水甚至铜片化掉这些病位、衰位。而催吉篇主要重点会讲的是这个财位如何催旺，以及文昌位如何催旺。风水上有个铁律叫山管人丁，水管财，也就是说山对于人丁甚至健康都有利，而水的话呢对财路跟富贵最有帮助。所以在悬空风水里面，我们催动这个财位啊必须用水，所以催财位的时候呢，一般我们可以用鱼缸、风水喷泉，或者是用红色的中国结、红色的地毯甚至红色的灯笼。有时候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呢，也可以用一些山水画甚至八骏图甚至八仙图。而文昌位是我们住宅里面对小孩子帮助最大的，或者如果你是从事这个文职、文秘甚至作家、企划这种跟文字或者是相关的工作的话呢，这个文昌位啊也对你起到很大的帮助。所以催文昌一般我们用文昌塔、毛笔、文竹甚至富贵竹。第一，财位。财位的催旺，我们说风水上这个铁律叫山管人丁，水管财，所以催财的话呢跟水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在风水里面，在家居风水里面，我们要催动这个财位的话呢，第一要用鱼缸或者是风水球甚至风水的喷泉。而对鱼缸的要求就是鱼缸不能封盖。第二，水必须要流动，因为在大自然里面啊，所有的大的风水格局都是依山一面水，这个水呢通常都不是固定的，例如我们的江河或者是大海，或者是以明显的比例是香港、维多利亚港。维多利亚港的话呢是跟内港，内港的话呢所有河流都是流动的，所以香港能成为世界金融中心之一，主要这个水起到很大的帮助。而这个水重点呢就是流动的水，所以在家居风水里面说活水、动水催财有功，而死水、静水的话呢催财无益。所以对家居风水里面，我们用鱼缸甚至风水球甚至风水喷泉的话呢，鱼缸一定不能封盖。第二，鱼缸的水一定要动起来，因为我们大自然说的大格局啊都是流动的水，所以死水跟静水是没办法催财的。第二个情况，假如是大型的小区甚至商铺的话呢，它会用到一些很大型的风水球甚至风水喷泉。在前面我们也有个例子是这个龙，这个龙的话呢它会配合这个风水球来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我们吉祥物里面所说的这个配合得当。这种情况下呢水也是流动的，因为我们大自然跟风水的格局都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家居风水也好，或者是大型的住宅甚至大型的政府建设也好呢，都要符合我们的阴阳，也要符合我们的自然规律。而在2004年到2023年之间，我们称之为八运。八运的住宅，也就是说04年到2003年之间所有建筑的住宅呢都称为八运的住宅。在八运里面呢，八是当令的，而且八是个财星，可以视它为一个财星或者旺星。在五行里面，八是属土的，二五八都属土，所以催旺这个财位不单只可以用这个我们风水上这个铁律山管人丁水管财路，也可以用这个正五行的方法。因为正五行啊是根据地运而来，如果做住宅地运的话呢是在八运，而且八当令的话呢它又属土，我们就可以用火来生旺，火生土的话呢自然就可以生旺了这个当令的旺星和财星。所以第二种情况下催财位的话呢，我们可以用红色的中国结、红色的地毯甚至红色的灯笼。所以有些办公室或者是有些住宅，你可以看到门口为什么固定就要用这个红色的地毯， 就是他的财位就在这个位置。他可能没办法放鱼缸，但是他有可能可以放一个红色的地毯或者红色的中国结来催旺这个财位。第三种情况，催旺财位的话呢，有时候迫不得已会用到这个山水画，甚至八骏图或者八仙图。因为有些人他的书房啊，就刚好是这个刚好就是个丁财位。丁财位的话呢，见水见山最有利。同时呢，因为双八星倒向的话呢，八八又为我们当旺的财星，当旺的旺星，所以可以用八骏图甚至八仙图啊来配合这个数理。配合这个数理的话呢，也对这个催财有功。我们举个例子，上面的子山五象这个图为例。子山五象这个图啊，这个179度，它是883，这个883正好啊在南面。南面的话呢，它刚好就是个书房。书房的话呢，也许这个文人啊，或者这个家宅的宅主不喜欢这个书房放这个风水绣，也不喜欢放这个红色的挂件。这种情况下呢，它就可以挂幅山水画。因为书房啊，它可以做的比较典雅，这种情况下呢，可以选择挂山水画，或者是挂八骏图，甚至是放八仙图。这种情况下呢，也配合我们双八星倒向，也是丁财位，刚好是八八，八八符合的话呢，也对这个催财啊有功。所以山水画的话呢，一般就比较大气，大气的情况下呢，就符合我们丁水、丁位跟财位。这种情况下呢，也就符合我们丁财位这个数理，所以挂山水画在书房的话呢，它只要是八八到位的话呢，也能够使用。第二个情况下可以挂这个八骏图，因为马到工程啊是最常用的，或者我们有时候去一些公司，你会看得到它为什么要挂八副马在那里，原因那个位置啊可能就是这个双八星到位，或者是财星到位，就可以用这个八八。八八的话呢，跟八骏马是相符合的。或者是挂这个八仙图，八仙图的话呢，也是跟双八是相符合的，在数理上啊，它是符合是吻合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催财位的话呢，就有三个方法：一种是放水，一种是用正五行的方法来催动火生土，生旺这个当令的财星，当令的旺星。第三种情况下，配合数理，这数理就是我们说双八，双八就是丁财位或者是财位这个八。到的话呢，就可以用八骏图甚至八马图来催旺这个当令的这个财星。催文昌的话呢也比较简单，前面我们讲过文昌塔是最常用的，或者是奉毛笔文竹甚至富贵竹。文昌塔我们讲过，文昌位我们讲过，对这个学业文职作家文秘企划甚至宣传工作都非常有利。如果你是从事这些行业的话呢，最好就把这个文昌位设在这书房，这有利于你写作或者企划或者创作，这样子是最有帮助的。文昌位在16或者61的位置呢，可以用铜制的这个文昌塔，因为16和61啊，我们说是合水。14的话，那个41是最正宗的文昌位，正宗的文昌位的话，可以用毛笔文竹甚至富贵竹。铜文昌塔的话呢，我们比较常见。而这个毛笔的话呢，一般是有个笔架，笔架上面的话呢，一般是挂四支毛笔就可以了。这个图呢就多了一支，所以就不是很符合，就挂4支毛笔，这样子情况就可以。另外，如果催文昌的话呢，还可以用这个文竹跟富贵竹。我是最建议用这两种方法，因为这个文竹跟富贵竹啊，它有生气，生气的话呢，对这个催文昌啊就有帮助。前段时间我去这个乌镇去看这个昭明书院的时候，就很明显这书院啊是很出名的一个书院来的，而且出了很多才子甚至进士。这书院里面在大堂呢左手边就种了两排竹，所以古代啊竹不单只是这个文节，而且呢它也对催文昌啊有帮助。另外也在乌镇的那个汉灵帝，也同样的道理，汉灵帝的整个牌匾下面它就是个竹，所以竹子的话对催文昌非常有帮助。不单只是现代，而且是古代这些书塾啊也用的，所以文竹我是最喜欢最建议能用的。而且汉灵帝啊后院也种有竹子，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根据古人的这种思维跟配合 现代的风水来用的话，在家宅里面用文竹是最为妥当的。有机会的话呢，可以去这个乌镇啊，考察一下，大家就可以发现，这个汉灵帝跟昭明书院确实都有这个文竹或者这个竹子，对这个催文昌、催进士特别有帮助。另外，有些房子的立向啊，它是没有这个文昌位，在没有文昌位的情况下呢，就可以用这个流年文昌位。这流年文昌位每年都不同，所以只要在巳的位置设这个流年文昌位也能用一年。如果流年文昌位也没有的话呢，因为有时候这个住宅流年文昌位可能在洗手间，在洗手间的话呢，这个文昌位就用不了，所以甚至流年文昌位都用不上的情况下呢，就没法用。没法用的话呢，我们可以建议小孩啊尽量念这个文殊菩萨的心咒，嗡阿拉巴扎那底，嗡阿拉巴扎那底，嗡阿拉巴扎那底。因为文殊菩萨的心咒啊，它是有开智慧之用，所以如果经常教小朋友念这个文殊菩萨心咒的话呢，对他的智力啊是有很大的帮助的。这个是佛教里面的一个方法。另外还可以供灯，供灯的话呢，可以在这个光明灯或者智慧灯上面写上小孩子的名字，这样子的话呢，对小孩子读书甚至记忆啊都有帮助。因为我自己是修这个药师佛的，所以这图片上面看到的其实十二大愿的话呢，都是药师佛里面的一个愿。所以呢，一般如果要供灯的话呢，在宗教里面可以用这个光明灯甚至智慧灯的话呢，把小孩子的名字贴上去，在佛前供灯的话呢，对这个小孩啊开智慧也非常有帮助。所以这节呢，我们大概就讲催这个催吉篇，重点是讲这个财位的催旺，甚至文昌位的催旺。更多的内容呢，也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如果对风水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购买我的家居风水促成手册。这节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过改变，只是为了我心中不变，默默地深爱着你，无论相见不相见。我做了那么多改变，只是为了我心中不变，我多想你看见。我做了那么多改变，只是为了我心中不变，我多想你。